如何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庆飞原本打算去拜访一位朋友，但他被告知不需要去了，因为他的朋友生病了。他听说有一种新型的病毒可以导致很严重的疾病，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家人为了避免被感染，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朋友的情况很糟糕，本来打算去医院，可是因为极度不适，没有办法开车。庆飞说他可以送朋友去医院，庆飞还认识一位医生，于是他给他的医生朋友打电话，他的医生朋友告诉他们去医院，并约好了碰面的地点，医生朋友还要求他们戴上口罩。庆飞略微感到一些不安，可他还是按照医生朋友说的买了2个口罩，一个给自己，一个给他的朋友戴上。到达医院后，庆飞找到了他的医生朋友。庆飞的朋友告诉医生，他已经感冒1个星期了。医生看出他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的症状，然后这位医生问庆飞的朋友是否接触过了得过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庆飞的朋友说他不懂医生的意思，庆飞也听不明白，这个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的冠状病毒到底是什么。庆飞的医生朋友说，这种病毒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它与2003年的 SARS 病毒有相似性，但是它的表现有所不同。它似乎有2个 SARS 病毒不具备的特性。首先，病毒可能会在人体内潜伏长达14天，却不表现出任何症状。如此一来，病毒携带者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了其他人。其次，似乎有一大批感染了这个病毒的患者病情恶化，并且必须在医院通过呼吸机抢救治疗，而且很多这样的重症患者最终死亡。庆飞真的很害怕，他问如何才能避免得到这种可怕而且可能致命的病毒。庆飞的医生朋友说，他们首先需要照顾生病的朋友，然后他会帮庆飞解答这个问题。庆飞的朋友需要立即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看他是否真的感染了这种病毒。他们申请好了测试，医生告诉庆飞的朋友去哪里做检测，并让庆飞留下。于是他的朋友离开去做检查，医生继续向庆飞解答之前的问题。庆飞的医生朋友告诉他，最常见的传染方式是感染了病毒的人通过咳嗽传播给他人。咳嗽时，唾液里的飞沫携带大量病毒，其他人通过鼻子或口腔吸入病毒而被传染。虽然并非所有的接触者都会生病，但很多人似乎都被传染了。因此，患者戴上口罩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第二，要洗手。洗手对那些无论是否携带病毒的人都起着非常重要的防御作用。含高浓度酒精的净手消毒液可以迅速杀死病毒，或用肥皂和水洗手不少于30秒，也可以消灭掉病毒。病毒在人体上的附着力并没有那么强，因此每天频繁洗手是很有帮助的。庆飞问那些尚未生病或者不确定自己是否携带病毒的人，仍需要戴口罩吗？医生朋友说，尽管还未确定是否携带病毒，戴上口罩至少可以减缓无症状病毒携带者传播病毒的速度。就算是那些完全没有被感染的人群，戴口罩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他们去触碰自己的口部和鼻子。庆飞还想了解是否要戴手套的问题。医生朋友解释，戴手套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是仍要小心使用，因为如果你戴手套时触碰了外界的东西，然后再摸自己的口鼻，那么手套也不会起任何作用了。所以当然可以戴手套，不过使用的时候仍需要谨慎。庆飞接着问医生朋友，是否会因在医院工作而害怕感染这种致命的冠状病毒？因为这位医生朋友有一个妻子和一个4岁的女儿。医生说他当然很担心，但对于这个问题他有几个回答。首先，他相信最终的盼望不是科学，不是人类。即使这种新型病毒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对他来说，他的最终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庆飞问这个人是谁，他以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是不太了解这个人。庆飞的医生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造物主，万物都靠他维系。况且神也希望庆飞的医生朋友可以继续工作，提供家人所需。庆飞的医生朋友还给他讲了一个耶稣基督讲过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去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耶稣教导我们，也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正在这时，庆飞的朋友回来了。朋友说，他接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即时检测，并已经确诊感染了这个病毒。这个结果让庆飞的朋友倍感焦虑，他问自己是否会死。庆飞的医生朋友说，他的朋友已经发病1周多的时间了。通常发病的人在10天左右的时候，不是恶化就会好转。庆飞的朋友的病况已经接近10天。他们现在可以做的是进行胸部 X 光检查，看他有没有感染肺炎，这将有助于他的护理方案。庆飞的朋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们立即预约了拍胸部 X 光片。庆飞的朋友先去做 X 光片检查，然后回来碰面。庆飞告诉他的医生朋友，这个结果让他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很可能从他的朋友那里感染了病毒，尽管有这种可能性的的确存在，但是他们的互动并不多，因此庆飞感染的风险较低。庆飞的医生朋友问他，他和朋友今天见面时是否戴了口罩，并且有没有身体上的接触。庆飞回答说，他们见面时就戴上了口罩，而且没有肢体接触。庆飞的医生朋友告诉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感染的风险很低。而且之前的1个多月，他们也没有见过面。关键是接触患者时要戴口罩，而且要勤洗手。医生接着说，为了避免接触到病毒，他应该一回家就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在外面，然后洗澡并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要清洗脱下的衣服。这是因为在这个医院里，你的周围有很多潜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另外，就是尽可能地待在家里，不要和别人在一起。虽然这点做起来不容易，但却是最好的方式。庆飞又向医生朋友询问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想知道这么好的故事从何而来。他的医生朋友告诉他，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里，是大约2000年前由卢克医生写的。耶稣之所以讲这个特别的故事，是因为一位律法师问耶稣如何拥有永生，于是作为回答的一部分，耶稣讲了这个故事。答案的第一部分是要全心全意地爱神。庆飞觉得这听起来虽然不错，可是他连神是否存在都还不确定，更别提去爱了。他的医生朋友接着说，关键是拥有永生，而不是永死。不仅仅只有冠状病毒会致命，很多事情都会导致死亡。事实上，他的医生朋友接着说，圣经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庆飞对这个永生很感兴趣，因为他一直想知道生命的尽头是否像有些人教导的那样只有地狱，或者像还有一些人所推崇的一切都只是虚空。他的医生朋友说，神已经把永生的念头放在所有人的心中。庆飞告诉他的医生朋友，他相信这是真实的。然而，他的医生朋友告诉他，知道和拥有永生是两码事。庆飞问他的医生朋友，他能否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获得永生？他的医生朋友说，永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行为努力去获取的。庆飞的医生朋友说，要想拥有永生，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庆飞问他的医生朋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可以拥有永生？他的医生朋友说，这是基于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信仰，也就是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唯一，且我们相信他不仅创造，而且维系着现在的世界。此外，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3天后从死里复活，且与神一起在天国里永远活着。庆飞问什么是罪，因为他虽然听说过这个词，但并不是完全理解罪的含义。他的医生朋友 告诉他罪是违背神所启示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然而，神也说我们都有良心，良心会告诉我们犯了什么错，我们清楚是何时犯罪的，也知道这些就是罪。庆飞很确定自己曾经做过违反良心的事，他从未喜欢过那样的时候。庆飞的医生朋友告诉他，因为我们的罪和良心，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无法容忍罪的神不会因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庆飞开始为自己认识耶稣而庆幸，原来对于他已经做错的事情，对于罪是有出路的，他可以从罪中被拯救。庆飞问他的医生朋友，他怎样才能从罪里得救？医生朋友回答说，我们被神的恩典所拯救，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惠，也就是说，我们不配得到神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宽恕。此外，这种救赎是通过相信，而不是劳作或者我们的任何行为来获取。我们的救赎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庆飞想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医生朋友请庆飞跟他一起向神真诚地祷告。庆飞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你是我的主，你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我。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得到永生，只配得到永死。我相信并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永远带走我的罪。我相信你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3天后从死里复活，如今在天国永远与天父在一起。祷告完后，庆飞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内心的平静。他不再把新型冠状病毒当作终极敌人。因为如今他已经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正在这时，庆飞的朋友回来了，他的胸部 X 光检查显示是正常的，这是个好消息。庆飞、医生和他的朋友都松了一口气。庆飞的医生朋友让他的朋友回家自我隔离2个星期，喝大量的液体，加强饮食，并让他告知在过去3个星期里接触过的人。他已经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另外，他的医生朋友也让庆飞自我隔离2个星期，因为庆飞已经接触了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尽管风险很低，但如果出现症状就可以检查出来，而且在接下来的2周里尽量远离家人。离开医院的时候，庆飞为朋友没有得到肺炎而庆幸，更为欣喜的是他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且通过这个新生命，他已经拥有了永生，从今时直到永远。